上师讲解并带领禅修，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春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得很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像小时候给了斑马色的我这种各种参加到这不能从前不去下次你会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寻机了，像老三百八十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参加到这不能从前不去下次你会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坐三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我都坐了这种各种参加到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们这些档这钱我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坐三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我都坐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我接拉到江苏了，在边地到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红帮他做些话的，就当转进别人家的苏路，穷登天公婆家伙那样拉乡咋路。东哥路住着你真正你的难道老师今年东哥就算是学了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老的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的这样等送住的接着你摸你落你接着住等住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就在那阵都你的装饰品的送用的你总结这的这招这道这你眼睛道路门子人将我老样烂的的最多的几斤接着我自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我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接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忙见不忘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这些将来想赞了。
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一下这个禅修佛教的禅修。那我们正式打坐之前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禅修。刚才下午呢很抱歉我时间看错了，提前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我本来是我们五点半结束，我以四点半我以为是五点半了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把这个时间要补充。那我们这个大坐禅修之前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什么是禅修怎么样禅修为什么要禅修简单的讲一下。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禅定的禅修的分类那禅修有几种禅修呢总的来说当然了就下面的这个细节有很多不同的禅修总的来说就有两种禅修那两种禅修的这个不同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禅修是佛教还有除了佛教以外的就是古老的这些比如说印度教还有其他的这些宗教大家都共同的也就是大家都共用的一种禅定那么这种禅定也叫做禅定那这种禅定呢我们学佛的人也可以修没有学佛的人就根本就没有进入佛门的甚至是根本没有信仰的也可以修就比如说瑜伽呢它有可以跟这个某一个宗教有关系也可以它跟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比如说瑜伽 它就作为一个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修炼，那它是一个某一个宗教的这个一种修炼的方法啊。那如果没有任何这个信仰的基础啊，然后那这样子修的话，那它就是一种这个调整身体的一种养生的方法啊。那瑜伽它既可以跟某一个宗教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嗯，同样的啊，禅修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第一个禅修呢，是最基础的这个禅修。这个禅修啊，也可以跟其他的宗教有，跟某一个宗教有关系，包括佛教啊，也可以没有关系。用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当中啊，比如说有些人有可能啊，到目前为止就还没有这个信仰啊，对任何宗教都没有信仰，有可能这样，但是也没关系的，也可以修啊，这个也可以修，因为我们的这种方法呢啊，它就是一种非常客观的一种方法啊，就像我们吃饭能够填饱肚子一样的真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这个方法啊。所以呢，这种方法呢，由信仰啊，在信仰的基础上修，那就是比如说佛教的信仰的基础上修，那它就变成为一个佛教的修炼的方法啊。然后没有这个没有任何信仰修，那也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解除疲劳啊，还有减轻压力，等等，都有帮助啊。因为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都是这个上层的企业里面的上层的管理者啊等等的，工作压力都是很大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呢特别特别的需要这个精神上的训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以后呢，就人他本身就是人的精神，他本身就是有一个成熟的这个承受压力的一种这个界限，只要他没有超过这个界限啊，压力很大，觉得很辛苦，但是呢能够承受。如果一旦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呢，人就停不住了，人就精神崩溃，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精神，我们的肉体也是一样，它有一个界限啊，它能够承受多少的重量啊，那就是有一个界限。那只要不超过这个界限啊，感觉很重，但是呢能够承受，只要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呢，人的身体就承受不住了啊，就出问题了。同样的精神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一种方法来这个减压啊。那么减压的方法啊，就现代给大家提供的有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呀等等啊，但是这些减压的方法其实就不是一种好的减压的方法啊。这通过这种方法，内心越来越浮躁啊，而不能越来越清净啊，会越来越浮躁。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去减压，这个不成功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禅定的方法来减压，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没有信仰啊，那就我们把这个禅修就当作一个减压的这种方法啊，减压的方法来用啊，这样子也是可以。这是第一个禅定。然后第二个禅定是什么呢？第二个禅定是佛教才有啊，这个唯一的，所有宗教里面呢，佛教才有这种禅定啊，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这种禅定。这个禅定是禅宗里面讲的，这个禅无足弘忍大师讲得非常清楚了啊。什么叫做禅呢？就是要证悟啊，证悟了以后呢才叫做禅啊，没有证悟那就不叫禅。那这个禅是要证悟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证悟，只是心静下来了，心很平静，这个是不是禅呢？这根本不叫禅啊，要证悟啊。那要证悟什么呢？那这个我们明天下午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就是佛教里面讲的空心啊，要证悟空心啊，这个是 非常高端的啊这个禅坐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啊，学佛的人当中啊，比如说有100个人学佛的话，那么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啊，是不是很多的？不是很多的。当然，这个比如说所有学佛的人，如果方法没有错啊，如果投入的时间、精力，各方面都足够的话，那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这个是肯定的。佛也成佛也是一样，佛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成佛的。但是呢，因为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的投入的精力、时间啊都是非常的有限，所以真正最后能够达到的呢，也就是不一定是很多了啊。但是理论上讲啊，这当然大家都是可以证悟的。那么这个证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啊，这个证悟当中，证悟的这个境界当中啊，说证悟的境界当中呢，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然后呢也没有烦恼啊，贪嗔痴，等等，那这些烦恼都不存在啊。就像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用这个催眠的这种方式啊，去催眠啊，然后比如说有些人本来就是有一些心灵的毛病啊，比如说恐慌啊，莫名其妙的恐慌啊，莫名其妙的一些心灵上的问题啊，那这种问题解决的时候呢，吃药是没有办法解决，就通过催眠啊，然后呢他就寻找这个的根源啊，然后根源找到了以后，然后啊这个催眠结束了以后呢，那就他的这些问题啊，心灵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修禅，然后进入了这个禅定的状态的时候，然后呢就在这个当中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生的真正的终极的答案啊。比如说刚才有人也问过了，我们人从哪里来啊，从回到什么地方啊，这是前年的啊，这个几千年来的人类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问题，哲学上的问题。那这个真正的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是在这个，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我们证悟了以后呢，就恍然大悟，原来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立即就找到了答案啊，终极的答案，就不在哲学的书里面啊，不在科学的书里面，终极的答案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证悟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如果能够证悟这个的话，那就在这个当中我们找到了所有的答案啊。找到了这个答案以后呢，然后呢从此以后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很多的这些心灵上的，比如说啊这个贪心呢 啊嗔恨心呢 啊傲慢呢 啊嫉妒呀 啊就不开心的这些很多事情啊，从此以后呢就会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这样子。最后呢，成佛是什么意思呢？成佛也一点也不神秘啊，成佛就是说我们人啊训练完了以后呢，这个可以达到一个极限啊，到达最高的这个境界。这时候呢，人的内心精神训练到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成佛啊，这个一点也不神秘。那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啊，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就也可以证悟啊，证悟了以后呢，我们一样的可以生活，一样的可以工作啊，然后呢，一样的可以利益更多的人啊，甚至是就做得更好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没有贪欲心呐，然后也没有嗔恨心呐，啊，没有自私呀，这都是不好的东西啊，全都啊，就可以断除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反而会做得更好的。这叫做佛教的禅定啊，这个是我们的，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就逐渐的这个也可以修啊，但是这个是必须要有佛教的信仰啊才可以的啊。那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禅啊，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第一个禅啊。第一个禅是非常的简单了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是禅的分类 啊，然后呢，我们叫禅的本质啊，禅的本质是它的本质是什么？禅到底是什么啊？那我们就介绍这个第一个禅啊，第二个禅呢，我们暂时不需要修了，就先不说啊。第一个禅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禅的意思啊是什么？禅这个字啊。对这个汉文来讲啊，它是一个外来的词啊，外来的词是梵文的，是梵文的一种音。那么这个梵文的音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啊，就禅定啊当中的禅啊，这个汉文里面的禅定啊里面的定是汉文啊，不是外来词啊，禅啊是外来词啊。实际上定就是我们用这个定这个词来介绍啊禅是什么，禅的本质。平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内心啊的这个活动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波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啊，平时我们自己不注意啊，我们现在开始这个静坐的时候，大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立即就知道，原来我们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浮躁的啊，非常非常乱的啊，非常的乱啊。什么叫做乱呢？它一点也静不下来。让我们静下来啊，在这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当中，要停止一分钟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做不到，只能做到几秒钟，都已经很不错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静坐的时候呢，是不是我的内心呢，是不是反而这个杂念反而更多了啊？现实生活当中的我没有感觉到有这么多的杂念啊。其实啊，这个不是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意识去去把身外的这些东西啊，去分析、研究、判断，但是呢。从来没有让他去判断自己啊，也就是说从来都没有让他啊，让我们的意识去观察自己的本体是什么样的，从来都没有啊。我们用啊眼睛啊看东西啊，然后呢用耳朵听声音啊，然后同样的我们用我们的就用佛教的语言讲，对我们经常思维的这个意识叫做第六意识啊，佛教心理学里面呢，这个分得非常清楚，这个层次分得非常清楚，叫第六意识啊，意识。那第六意识是平时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判断呐、思维呀、这个研究啊，用来做这些的啊，这个心理叫做这个第六意识，它可以判断很多外面的东西，它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它从来没有，它根本就一生当中都没有去观察过它自己是什么，它自己是什么，从来没有观察过啊，所以它也不知道它自己是什么啊。那我们人也是这样子，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啊，除了医生以外，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也啊，我们去研究啊，去观察很多身外的东西啊，那我们对这些外面的东西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啊，自己是什么啊？当然了，我们会说我是人啊。那么进一步的观察，人是什么啊？如果是这个肉体，我们说是人啊，那当然不是啦，没有精神，怎么可能是这个躯体？怎么是人？不是啊啊。那肉体不是人，那么精神是人啊。那么精神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样的叫精神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精神啊。然后肉体加精神等于就是人啊？那也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啊这个精神是什么东西，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加法啊。所以就是我们人也不知道，不了解自己，只了解外面的东西。同样的，我们的意识也是，它只了解外面的东西，它不了解自己啊，所以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我们的内心的这状况有这么的糟糕啊。那现在我们静下来了以后呢，就一看的时候呢，立即就知道这个内心的这个思维啊， 这个雷性的波动的幅度是相当相当大的啊，反而比我们不打坐的时候啊还更糟糕啊。但是呢，我感觉上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啊不是，平时我们不打坐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而已，我们没有注意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啊。现在开始注意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活动的时候呢，立即就发现啊，那这个就已经是很这个波动很大，那禅定啊，通过禅定的方法，我们把这个内心的波动啊的幅度降低，最后呢，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水平啊，它找到一个水平线啊，就一直停留在这上面。这个时候呢，人的啊这个内心的波动就降低了以后呢，比较平静啊，比较稳定，这个叫做禅定的定啊，这叫做禅啊，禅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禅的本质啊，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修的话，那就有可能啊，就可以进入佛教的禅宗里面讲的这种明心见性的这种禅定啊，有可能。但是呢，它是有条件的啊，前提的条件是我们要修一些啊其他的要训练一些这个佛教里面的一系列的啊这些基本的这些训练的方法啊，这些训练的方法都有了以后呢，他的所有的这些条件都成熟了，这时候有可能明心见性啊，但是一般不太容易了。这就是禅的本质啊。我们简单的说啊，禅是什么？禅是心，当我们的内心的活动静下来了啊，就是稳定了啊。不活动不运动，它不可能完全不活动，但是呢这个幅度已经降到非常低了啊，这个叫做禅啊，这就是禅，这是禅的本质。这是第二，什么是禅啊？刚才我们第一个是禅的分类啊，第二个是禅的本质，第三啊是为什么要修禅啊，或者是说禅的作用啊，作用是什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啊。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禅呢，为什么要修这个禅呢啊，就是为了解脱啊，为了彻底的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啊，为了彻底的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或者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啊，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帮助众生，我要这个修禅，把我自己的这些自私啊、贪欲，然后嗔恨心全部要消灭掉啊。如果我自己的这些自私呀、嗔恨都没有消灭的话，那么我想帮助众生啊，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嗔恨心啊、贪欲呀、自私自利的心呢，所以我做的不会很完美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证悟啊，证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证悟呢，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明天下午简单的会介绍，要证悟这个境界啊，我们一个普通的人的这个内心要进入一个这样子的境界，也可以这么说啊，我们所证悟的是佛和菩萨的境界啊。那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么一个普通人的境界当中，怎么样能够进入佛菩萨的境界啊，这个切换点怎么样去切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就是有一系列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的话，那我们任何人都有机会的啊，任何人都有机会，任何人都甚至成佛的机会都有的啊。但是这个我们要看自己啊，如果愿意那就去修证悟都有可能了。第二啊，这个是为了证悟，为了这个利益众生，或者是为了解脱啊。那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禅不是这个，是第一个禅啊，最基本的禅。那么第一个禅，最基本的禅，它的作用是什么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有，我们可以分两种作用啊，两种作用。一个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一些它的作用啊。另外一个呢，比较超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界限，也有一种这样子的比较高端的啊，这个作用有两种作用啊。第一个作用是，有些人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工作压力啊很大。啊，然后呢，就是焦虑啊，未来怎么？有些是工作压力大啊，另外有些呢，不是工作压力，就是生活的压力啊。未来会怎么样呢？未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我的儿女未来会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啊，有很多人很焦虑的啊。然后呢，这种焦虑，然后习惯了以后呢，这种焦虑就是越想越焦虑，越想越焦虑，最后。焦虑就变成这个抑郁症啊，变成抑郁症，然后呢，抑郁症啊，就是晚上不能睡啊，就睡得不好，失眠啊，然后呢，失眠了以后呢，白天的工作效率不好，精神状况不好，然后最后呢，身体也就搞垮崩溃啊，就导致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啊？解决抑郁症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啊？就是禅修啊！我可以建议啊，如果有人或者是我们身边的其他人，肯定是有其他人身边或者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如果没有有抑郁症的人的话，那就你们的身边的人当中是肯定会有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抑郁症啊比较晚期，或者是发展到已经发展到比较高度的比较高层次，或者是发展的比较厉害啊，那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话，那就可以吃这个稍稍吃一点这个抗抑郁症药啊，抗抑郁症的药，但是这个不能吃的太多啊，太多不，为什么不能吃太多呢？因为它这个药物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啊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它就。用这个药物的，用物质的这个力量，用物理大脑里面的有些思考未来的一些东西它就控制住了控制了以后呢，它就不怎么思考以后的东西，然后不焦虑了。虽然是在表面上控制了，但是呢，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因为控制了这些思维的能力以后呢，那整个人的这个。就收到了他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活力就下降有很大的影响，这不能吃太多了。但是呢，因为就已经是发展到很厉害，根本就睡不着，然后就有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通过这个禅修能不能解决呢？我想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这个禅修然后抑郁症又发展到一个这么高度的高的这个已经发展到这么厉害的程度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禅定的力量很弱抑郁症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禅定的力量去控制它，那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稍稍可以吃一点药然后吃了药就稍稍控制了以后呢，然后就禅定，不要继续吃药，修禅定，这个是最好的方法。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抑郁症刚刚开始还没有发展，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根本就不能吃药，就直接大做禅修，那就你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这是有科学的证据就是前几年由美国做了一个实验从这个国外邀请了12个这个禅修修藏传佛教的这个禅定的人然后其中有4个有4个是西方人，但是呢他们在印度尼泊尔这一带就是学这个修 藏传佛教的禅丁，已经修了很长时间的这种人，这种西方人啊。那另外的八个人啊，是西藏人，那么他们就通过这个脑部的扫描啊，然后让他们静下来，然后就是扫描，然后观察这个脑的这个波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几年以后就发表了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权威的这个杂志上，科学杂志上。然后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禅丁啊，完全可以这个控制或者是充属大脑啊，充属大脑啊，也就是说，他通过禅定的方法去控制啊，控制大脑的有些啊活动。也就是说，通过禅修一定能够让人啊很幸福啊，很开心啊，完全可以做得到。那这是科学的这个结论。那作为一个禅修的人来说啊，那根本就不需要科学的数据啊。就是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啊，入人饮水啊，能乱自知。他自己知道是什么回事，那根本不需要别人来判断啊，是一个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啊，静坐啊，没有信仰的人可以，但是可以没有信仰，但是呢，内心的这个问题是不可以不解决的啊。那么解决就唯一目前就只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靠药物吃药啊，另外一种那就是禅修，就只有两种啊，只有两种方法。那其中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啊，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是可以用，但是呢，这个不能长期用啊。那这时候呢，最理想的啊这个方法啊是什么？就是禅修啊，要禅修。那么禅修完全可以治啊这个抑郁症，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虽然还没有发展到抑郁症这种程度啊，但是呢啊，每天的工作压力很大，这样子以后呢，人很疲劳啊，没有精神啊，然后这个就有这个时候啊，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啊，然后就打坐啊，20分钟啊，或者是半个小时左右啊，打坐啊，然后把这一天当中的啊这个工作当中啊，这一天的工作当中，还有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啊这些不愉快的这些情绪啊，全部过滤啊，通过打坐的方法全部过滤啊，然后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睡觉啊，这样子以后呢，完全可以调整啊这个失眠啊，然后睡眠的质量啊可以这个提高啊，可以提高啊，最后呢就把心灵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是最好的方法。那没有信仰的人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禅可以通过用来啊做这个啊减压啊，解除疲劳啊，治抑郁症啊等等，这个是禅修的作用了啊。如果这个禅修修得好的话啊，修得好啊，那就有些时候呢会出现一些神通啊。神通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特异功能啊，特异功能。比如说一个眼睛啊，以普通的眼睛啊，不需要啊依靠这个望远镜啊，或者是显微镜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的啊这个东西啊，或者是我们的肉眼根本看不见的东西啊，他能看得见呢。然后呢，第六意识的啊这种功能啊提高了以后，开发了以后呢，然后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很多的事情啊，然后未来要即将发生的啊很多的事情，他也可以知道啊。然后呢，他也可以啊知道对方的这个人的内心的这个活动啊，这个人在想什么他也知道啊，这些都是有可能。但是呢，外道啊，除了佛教以外的很多的外道的这个宗教，它是为了追求这个啊修禅定。但是佛教呢，它不是为了追求这个啊，它不是为了追求特异功能啊。但是呢， 因为如果禅定修得好的话啊，你虽然不追求，但是呢，如果修得好，它也一样的会出来的啊，推功能也有可能了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修个一天两天呢，一个月两个月可能不可能了啊。这个如果修得好的话，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些是我们的今天讲的这个禅定的啊，它的这个作用啊。当然它有很多其他的作用，当然我们先不说。我觉得啊，对我们来说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以禅定来调整啊自己的情绪啊，调整啊睡眠的这个质量啊，提高深睡眠的质量啊，这些现代的多数人来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了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修禅定啊，结论是这个。好，我们从三个方面呢简单的介绍了禅定了，那么禅定的介绍就不再介绍了，然后我们就将啊具体的啊这种禅修的方法啊具体的禅修方法。具体禅修的方法，首先啊我们要啊注意啊三个方面啊，注意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是身体的姿势啊，身体的姿势的方面，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啊呼吸啊，第三个是这个调整啊这个内心的状况啊，这样有三个方面啊。那首先第一个啊，身体呢有七个这个姿势啊。第一个盘腿啊，腿要盘起来啊，盘腿那盘腿有双盘啊，单盘啊，但是呢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叫做单盘。你们现在这种姿势叫做单盘啊，双盘呢这比这个难度要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刚刚开始禅修的时候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有点点不适应啊，也没关系，不是一定要双盘啊，单盘就可以了啊。如果我们双盘了，身体不舒服，腿疼了啊，这样子以后呢反而不好啊，反而不好，会受到一些干扰啊。所以我们先可以这样子啊，单盘啊，这个是第一个姿势啊。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姿势呢？因为身体啊，从佛教的角度讲，我们的肉体和这个精神啊，它不是一体啊，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呢啊，这两个东西相互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姿势没有调整好的话，那就内心也是很混乱啊，很混乱，很乱啊，所以身体要调好，这个很重要。以后我们打坐的时候都要这样子盘腿啊。如果是实在是不行的话啊，实在不行的话，那也就盘腿，比如说啊，做个一分钟两分钟以后呢，然后呢腿疼受不了的话，那就不要盘腿了，不盘腿啊。或者实在不行的话，坐在椅子上啊，腿有问题腿疼的话啊，那就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啊，但是最好是盘腿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两个手啊，两个手要这样子的姿势啊，左手放在下面啊，右手放在这个左手上面啊，然后呢两个拇指啊，两个拇指碰头，这样子的。佛教的这个禅呢 啊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啊，还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啊，两手放在这个膝盖上啊，这样子。佛教的禅定的姿势一般都是这样子，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禅定。这个手啊，这个收音叫做丁音，禅定的收音，这叫做禅定的收音，也就是禅定的手的姿势啊。然后放在这个肚脐下面的四指啊，四指处啊，四指处就放这里啊啊，这样子，这是第二个姿势。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是胳膊，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啊，张开，不能这样子啊，这样子以后呢， 肩膀的肌肉啊都收缩了，以后紧张，然后呢就过了10分钟、20分钟以后就肩膀不舒服啊，所以要这样子，胳膊要张开，张开了以后呢，把这个肩膀这个肩膀的所有背后，包括背后的所有的这个肌肉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放松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要张开，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啊，身体要端正啊，身体要端正，不能游，不能外坐啊，这个不能靠啊，靠在背后，就是要端正啊，这个是第四。然后第五啊，头啊稍稍往前低啊，稍稍往前低一点啊，也不能这样子啊，就稍稍往前。这是第五。然后第六是眼睛啊，有些时候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眼睛要看一些东西啊，修禅定。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就往下看，看鼻尖啊，但看鼻尖，所谓的看鼻尖，也不是一定要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往这个方向看的意思啊，看鼻尖是往下看啊，这是这个第六啊。我们要注意啊一件事，有些人呢就开始打坐的时候呢喜欢闭着眼睛啊，为什么喜欢闭着眼睛呢？因为睁开眼睛看到很多东西啊，然后呢旅行静不下来啊，所以闭着眼睛以后呢就看不见东西，以后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静下来啊，但是这个不是好的方法啊，这样子以后呢就5分钟、10分钟以后啊，就因为就很困啊，会睡着啊，所以就这个不是好的方法，所以还是要睁开眼睛啊，睁开眼睛。在密法里面呢，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在前面的空中啊，空中，比如说我们到，就比如这个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条件啊，如果有条件的话，比如说我们到山上去啊，就面朝西方，比如说上屋啊，面朝西方，然后阳光是从背后啊，为什么阳光从背后呢？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的这前面的这个蓝天啊，天空特别特别的蓝啊，天空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就像大海一样啊。那这时候呢，我们两只眼睛就看在这个天空啊，看在虚空，这样子静下来是非常，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但是我们现在啊，暂时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条件，那也没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眼睛啊就往下看就可以了啊，这是第六啊。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第七是呼吸啊，呼吸。那呼吸在正常的情况下啊，从口腔啊两个鼻孔当中啊，这个自然的很轻松放松的让吸啊呼这样子的，不需要刻意的调啊快呀慢呐啊都不需要，很自然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第七最后一个啊，那这个我们以后无论是修佛教的禅定啊，或者是修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普通的禅定，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这样的。这种姿势比如说我们平时啊打坐的时候呀，或者是念经的时候啊都是，如果能这样子是非常好的啊姿势。为什么非常，什么叫非常好呢？因为这样子心比较相对来说能够清净啊，没有那么的浮躁啊，这是身体的姿势啊，这个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呼吸啊，呼吸，第二个是呼吸啊。那第二个呼吸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叫做排除污气啊，污就是污染的污，污气啊。雾气，什么叫做雾气呢？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那 这个跟我们的啊呼吸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呼吸是有一定气是有一定的关系。那这时候呢，我们观想我们修行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这些无气不好的东西都拍出去啊，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先去洗碗啊，碗洗干净了以后，然后里面放东西吃啊，就这样子的这个原理啊。那我们开始打坐的时候呢，首先把我们的身体都清洗一下啊，清洗完了以后呢，然后去修。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打坐之前要去洗澡啊，不是这样子。外面的污垢洗了，这个是没有用的啊，主要是内在的这些啊不好的东西要清洗。那这个清洗的方法呢，是什么样子呢？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排除污气，这是跟我们的呼吸有关系。另外一个在佛教里面这叫做观相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像瑜伽呀这些里面讲的这个冥想啊，冥想也好观相也好，实际上是一回事啊。就是要通过这两种方法我们排除污气啊。怎么样排除呢？这个排除了以后啊，排除以后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对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有一定的帮助啊，所以要排除污气。那这个怎么样排除啊？大家先看这里啊。首先啊，这个左手啊，左手的这个拇指啊，就摁住这个无名指啊，无名指啊，这倒数的第二个就是无名指，无名指的指根啊。就压住无名指的指根，为什么要压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呢？这个密宗里面的这个七脉明点，就人体的这个结构啊，讲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定的原理，但是这个原理我们现在不着急，我们先不需要了，我们先就这样子，就做这个姿势就可以了。然后呢，其他的四个手指啊，放在这个木指上面啊，木指上面啊，这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叫做金刚拳头啊，就做这种姿势。然后啊，这个拳头就放在这个左腿的腿根的啊这个穴脉上面压住啊，这是一个啊。然后第二是右手啊，右手的拇指就摁住啊这个右手的这个倒数第二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三个除了四指以外的三个手指放在这个拇指的上面啊，四指要伸出来啊，这样子。然后啊，手啊朝上啊朝上这样子，从前面，然后这样子转一圈啊，好，最后就放在啊这个右边的鼻孔上啊，这样子。转一圈啊，放在有空的鼻孔上压住，然后从左边的鼻孔就拍气啊，这样子，一啊，一二三，这个时候呢啊，有一个冥想啊，观想啊，那冥想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要观想我们。就这一生当中啊，或者是这一天当中的所有的情绪啊，比如说嗔恨心啊、贪欲心啊、嫉妒、傲慢等这些所有的这些啊不好的情绪，都变成了一种啊，变成了一种黑色的气体啊，变成一种黑色的气体，非常肮脏的气体，就像这个柴油车的排气管里面呢排出来的这种气体一样，黑色的啊，又黑又脏的一个这样子的气体，然后从左边的鼻孔排出去啊，这样子一次，然后呢两次，三次啊，这个时候这个冥想啊观想是更非常重要。好，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左右手换啊，右手的这个拇指啊，摁住这个倒数第二无名指的指根啊， 然后四个手指放在这个拇指上面，然后呢放在右腿腿根的啊这个穴脉上压住啊，然后呢左手跟刚才是一样的，压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四指要伸出来啊，然后就朝上啊，这样子转一圈啊，这样子从外面啊，不是这样子从里面啊，这样子从外面啊，对啊，对对对，从外面转一圈啊。其实这个不转直接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可以的啊，从外面这样子啊，不是从里面的啊，从外面这样子转一圈，放在啊这个左边的鼻孔上，然后呢从右边的鼻孔然后排气，这刚才是完全是一样的啊，一次两次啊，三次，这时候呢啊，我们不观想啊，只是这样子呼吸，这个是没有用的啊，必须要观想。好，这是第二、第三，那最后一个啊，左右手啊，两个手的啊这个拇指就压住啊两手的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然后其他的四个手指啊就放在这个拇指上面啊，然后同时就摁住这个左右的动脉和经脉啊，摁住这个动脉和经脉的这个血脉上啊，然后左右的鼻孔同时啊，同时排除雾气，观想的方法是完全是一样的啊。那这时候呢，左右鼻孔都一起啊排气。对，在这个之前呢，要深呼吸啊。深呼吸，这样子啊，吸的时候呢啊，鼻孔、口腔啊都可以的啊，排的时候呢就是啊鼻孔排气啊，先这样子深呼吸，然后对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好，这完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就观想啊，我们要观想什么呢？观想当这个三个排气排完了以后呢，当我们的身体啊就变成了一个啊非常干净的、透明的，就像一个玻璃杯一样，非常纯净的、非常干净的、透明的，把自己的身体啊观想啊或者是冥想啊为一个这样子的清净的身体。好，这个是呼吸。然后第三啊，然后第三是最具体的、真正的这种修法了啊。那这时候呢，啊，我们刚才身体的姿势，然后呼吸的这个排雾气都做完了，做完了以后，然后啊，我们啊恢复啊这个恢复啊这个姿势啊，恢复姿势，然后我们开始啊修禅定。那修禅定的这种方法呢，有很多种方法啊。有很多种的方法啊，但我们今天啊就介绍啊其中的一两个啊比较简单的啊这个方法啊，大家都能够用得上的啊，有几个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先今天就介绍一些这样子的方法啊，然后以后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学啊，这个佛教里面有很多种的这个禅坐的方法啊，我们都可以学。那我们今天呢，有信仰的啊，没有信仰的啊，大家都可以做的一种这样子的禅修的方法。我们今天先介绍这种方法啊。那我们现在啊，恢复刚才的这个姿势啊，恢复刚才的姿势，然后啊，大家静下来啊，静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先啊，全身关注。所有的注意力啊，集中在啊我们自己的呼吸上面啊，呼吸上面啊，然后我们就要这个数呼吸啊，怎么样数呢？啊，就一个吸，还有一个呼，这是一个数字啊，是呼吸两个是一个数字啊，算一个数字，然后呢，数。从一到啊七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就算七。然后七以后呢，我们不要八九十，实际上啊，不能这样子算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这个数字多了以后呢，内心呢心反而就会乱啊，会乱。这个数字不能数得太多，所以一到七啊，一到七完了以后，然后呢七啊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回来啊，再回来我们又从一啊开始数啊，从一开始数，又到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这是第二个七啊，然后第三个七也是这样子啊，又从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到七，一共是三七二十一啊。但是这个三七二十一，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能从一到二十一这样子直接数啊，这样子就心会比较容易乱啊。这是过去的这些非常有经验的这些禅修的啊这些人啊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这是一种诀窍性的东西啊，窍诀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子数啊。但是这个啊还不是。啊，还不是这个禅修的具体的修法，禅修的具体修法还在后面啊。那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这就是啊，体育运动员啊参加比赛之前的这个热身运动一样啊，热身运动一样。这个我们是通过这种方法把我们的这种这个思维啊幅度要先降下来啊。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就进入真实的这个禅定啊。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就修一下这个呼吸啊，修一下呼吸。我们先啊数一到七啊，一到七数的时候，你们啊不要把这个呼吸啊刻意的调快呀、啊，或者是刻意的调慢呐 啊这个不能这样子啊。但是这呼吸人的呼吸的这个书读是不一样的啊，跟年龄有关系啊，跟身体的这个健康也有关系啊，都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一个正常人啊，他这个在这个正常情况下啊，正常情况下啊，身体不是很这个脆弱的时候啊，或者是不是很这个，比如说喘气啊，很累的时候。在这种平时呼吸的速度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这个不需要跳啊。然后呢我们数开始，大家现在开始啊，大家我们现在大家开始啊就做这个禅定，我们先体会一下啊，先感受一下啊。今天我们感受完了以后呢，以后啊大家啊就通过这种方法去做啊。时间最佳的时间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啊专门修禅定，那么早上是最好的啊，早上早点起来修是最好的，因为早上就休息完了以后呢，人比较不累啊，身体健康身体各方面都比较正常啊，然后呢早晨的这个也环境也就比较安静啊，比较好啊。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禅定是用来啊作为这个减压、解除疲劳或者是调整睡眠，为了这样啊修的话，那最佳的时间是在睡觉前啊，睡觉前上床以后，在床上啊这样子打坐啊，然后就开始数呼吸啊。那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啊，大家恢复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过的这种姿势啊，七种姿势。然后大家眼睛啊往下看啊，不要左右，不要左右看啊。然后呢，我们不可能不眨眼，但是呢，尽量的啊少眨眼啊，眼球不要转动啊，不要转动。然后呢，一直定在前面啊。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数呼吸啊，请大家全神贯注啊，专注这个自己的呼吸啊。然后呢，我们怎么样专注呢？就专注呼吸的数量啊，从一到七。好，我们现在啊开始啊，大家心里 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杂念，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情啊，不要想家庭的事情，所有的其他的这些杂念都放下，唯一保留的就是啊，数呼吸啊，数呼吸。好，我们现在开始数一到七啊，大家注意自己的呼吸，开始数一到七。好，我们现在开始了。一到七，基本上就，大家都一到七啊，输了一到七。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同时要注意啊，第一个是我们刚才啊，虽然是在数呼吸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内心呢，我们的精神啊，它是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啊，特殊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同时可以做两件事情啊，是什么？第一个，他在数呼吸，他全神贯注的啊，在数呼吸，从一到七，他在数啊，但是他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状况啊，这叫做在佛教里面，这个叫做自知自明啊，自知自明，自知自明这四个字有两种意思啊，两种意思。第一个最简单的啊意思是，就是我们刚才静下来的时候呢，啊，我们心非常的平静啊，非常平静啊，虽然有一点点这个冷气的空调的声音啊，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几乎都没有什么声音啊，很平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内心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啊，基本上知道他的状况。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两个，一方面就注意他的这个数量啊，一方面呢注意啊我们的内心的状况，他的本质是什么样子，要注意到这两件事情他可以做得到啊。好，我们再数一个起啊，这种修行的方法啊是。这种方法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经常都是胡思乱想的啊，然后立即就要进入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啊，这个就突然间要进入一个这样子的很平静的状态，这个很难啊，所以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啊，把让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啊波动的这个。啊，幅度啊，逐渐的降低，就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最后就是很平静，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在中间有一段啊，就是数呼吸。那数呼吸，那数这个呼吸的时候呢，啊，我们的内心也是有波动的啊，因为我们专注了这个呼吸，然后从一二三，我们也在思维啊。它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波动的，有波动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平时我们啊，就是这个内心是啊，除了我们就专注某一个事情的时候以外啊，啊，经常都是就这个，就我们没有去管理啊，这个我们内心的状态，所以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思维什么就思维什么，所以它是非常的一个自由的活动，那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呼吸上啊，那这时候呢，除了这个专注呼吸、数呼吸以外啊，没有其他的杂念，所以平时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状态 啊、内心的状态跟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不是没有任何波动的啊，是一个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啊，第二次啊，一般这个数呼吸呢，一般都是要数三个气，一般都是数三个气啊。如果自己喜欢啊，再数这个呼吸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半个小时当中啊，全部都是数呼吸，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训练啊，慢慢的训练啊。好，那我们现在在数呼吸，请大家回复啊刚才的这种姿势啊，七种姿势。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啊全神贯注的啊这个专注于我们的这个呼吸。啊，然后从一数到七，我们现在开始。起，啊，这是第二。那数呼吸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数呼吸的这种方法呢，是最简单的啊。它只是数这个呼吸的数量啊，没有其他的冥想。那有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呼吸的这修法里面呢，尤其是南传佛教啊。南传佛教、小乘佛教的这些修法里面有这样子的修法，它观想啊，这冥想的时候呢，我们的气啊出去的时候呢，从鼻孔啊出去两米，就是一个人的一弓啊，大概就是一米七、一米六左右去，然后从这个地方吸的时候呢，从鼻孔通过身体啊，最后就是。到这个脚趾头啊，然后从脚趾头，然后由啊通过身体，然后由就这个呼出去，又这样子的，还有观想啊这个气的颜色啊，然后气的这个形状啊，有很多比较复杂的这种修法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啊暂时不需要了，我们再来啊第三遍，第三遍啊。请大家注意啊，我刚才也提过了，我们数这个呼吸的数量的同时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关注这个呼吸的数量啊，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啊，谁在这个数呼吸啊，到底什么东西在数呼吸啊，这个我们的意识啊，当然大家都说这是我们的意识在数呼吸啊，那么是我们的意识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也要关注一下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慢慢的就了解啊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啊，然后就是了解啊这个内心的本质啊，最后就了解啊佛心啊，也就是说。这个心的本质啊，都有可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去感受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虽然在说呼吸啊，这时候呢，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这个数呼吸，它是一个动运动啊，运动里面呢有一个静止的东西啊。数呼吸的同时，我们的内心它一直都是一个。就在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啊，是一个动中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慢慢慢慢的，最后呢，这个运动的部分就不需要了。我们需要的是静啊，是通过这种方法啊去了解 啊，旅行的本质啊。这时候呢，我们刚才讲的，大家要去啊，感受一下我们的心静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啊，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有帮助，有什么帮助呢？啊，到时候啊，我们的内心非常浮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非常非常浮躁的时候呢，啊，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啊，这时候呢，我们往往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有禅定的人，那个时候立即啊，静下来啊，比如说就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吵架了啊。啊，或者是就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然后不要继续吵架，立即停下来啊，然后就静下来，看看我们刚才在这个激烈的运动活动啊，内心，然后立即停下来了以后呢，它现在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当中啊，那么这个静止状态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到底什么是不开心啊？到底什么是浮躁啊？到底什么东西在？不开心啊，这样子静下来了以后呢，如果啊我们的这些前期的这些准备做得比较好，条件比较成熟的话，这种情况下啊有可能恍然大悟啊，就像刘祖慧能大师一样啊，立即就知道我们的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当中是没有嗔恨心的啊。这个内心的本质上是没有嗔恨心啊，没有贪欲心的啊，没有傲慢的啊，没有这个嫉妒心啊，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是离开了这个本质以后哦产生的东西啊。如果我回归到啊，也可以我们把啊这个幅度能够降到零啊，归零啊，这样子的话。那另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面目啊，就是它啊。但是这个还不是禅宗讲的本来面目啊，还没有达到这么深的地步。但是呢，我们平时是啊，平时我们的本来的面目啊，我们的本质没有被其他的外界的啊东西啊这个污染啊。或者是没有受到外界的这些干扰的时候，他自己真正的状态是静下来的这种状态啊。那这个状态当中呢，没有烦恼了，没有烦恼。这个如果这种修法，这种禅定呢，修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啊，那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控制情绪以后呢，脾气也可以改善啊。平时这样子修行大坐的人啊，就越来越啊，就原来是非常暴躁的人啊，然后呢，后来慢慢就越来脾气越来越好啊，这是我们看得见的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啊，我刚才给大家提醒啊，我们的舒呼吸是一个活动，一个运动啊，但是同时我们发现在这个旁边啊。或者是在这个幕后啊，有一个东西永远都是静止的啊，它从来没有动过啊。那么所有的这些贪嗔痴啊，都从这个静止的东西当中产生了，但是呢，它不是这个啊，就有一个的。那我们要想办法回到啊，这就是真正的回归大自然呢。这个就是大自然外面的大自然啊。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啊，内在的大自然是什么呢？真正的大自然是我自己的内心当中啊，我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世界，也是一个宇宙啊。然后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呢，也是一个宇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啊。那么它也有一个回归的地方，也有一个大自然啊。山河大地有它的。大自然，它的自然的没有改变的，没有人为改造的部分啊。那我们的内心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东西。那我们要抓住啊，抓住这就是回归大自然啊。真正的内容，其实啊，严格意义上的，或者是精神世界的回归大自然 啊，今生时节的回归大自然啊。我们平时就破坏环境呢，就各种各样，人最后没有办法啊的时候，大家都提倡回归大自然啊。那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一样的，就经常有强烈的欲望，各就这些嗔恨心，然后就是经常都是这样子，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了，精神要崩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要回归大自然啊，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数呼吸的时候，大家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冬中的精啊，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们再开始啊，来数呼吸啊。数呼吸，现在我们是第三次啊，数呼吸了啊。首先啊，大家深呼吸啊，深呼吸，然后这个呼啊吸，这个是一个数字啊，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数。好，现在我们开始了。起，好了，我们输了三个起啊，那以后大家开始静坐的时候啊，先这样子输这个输呼吸啊，这是这个预备的啊一个这个修法啊，然后接下来啊是真正的这个禅定的修法了啊。真实的这个修法，那真实的修法当中呢，有好几种、好多种的修法啊。大乘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种禅定的修法啊。小乘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然后这个密法啊，密宗里面呢，有很多非常的丰富，有很丰富的这修法。那我们其中啊，今天就介绍一个最简单的修法。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是我们把一个物体啊，一个精致的东西，表面精致的东西放在前面啊，一支笔啊也可以啊，或者是一瓶水啊也可以，都放在我们啊眼睛往下看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啊，就放在这个地方。嗯，然后啊，放在这个以后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哇，我们两只眼睛啊，两只眼睛就是定住啊，注视这个物体啊，专注于啊这个物体啊，这个物体呢，不能是一个运动的东西啊，一个运动的东西，表面运动的东西，我们去专注的时候就，因为它是运动的，那然后我们内心也就会开始。啊，开始活动，所以就要放一个就静止的一粒米也可以或者是水啊，或者是一支笔啊，都可以放在前面啊。放什么样的地方呢？刚才我们说过啊，眼睛要往下看，往下看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这个地方啊，放在这儿。然后我们的两只眼睛专注，然后专注的时候，主要是把我们的内心把锁定在这个物体上面懂这个意思吗？就是眼睛看这东西啊，看了以后呢，然后内心也就跟着两只眼睛我们的意识也就专注于这个物体上啊，不要观察。这个物体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什么东西，好不好，不要去判断啊，不要去思维啊，心里 把所有的这些思维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都放下来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追究啊过去的任何事情啊，工作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什么都不要去想。那、啊、然后也不要应接啊未来的任何的事情啊，不要去思维我将来要怎么怎么样，明天我要怎么怎么样，都不要去想啊。然后就过去和未来都放下了以后呢，那剩下来的是什么？就是当下的啊，就当下的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那当下啊，然后我们也就不要去思维当下的念头，也让它归零啊，归零啊，归零以后呢，就几乎就是没有波动的啊幅度了啊。它实际上是有波动啊，实际上有波动，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就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讲啊，就似乎是没有波动的，非常平静的状态了。可以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啊，我们在这个状态当中要安住啊。什么样子叫安住呢？就是保持这个状态啊，叫做安住啊。佛教里面经常讲安住，安住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心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念头，非常平静的时候，保持这个状态，这叫做安住啊，这叫做安住。那保持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啊，在一般情况下啊是这样子，静下来了以后呢，啊，我们啊所有的念头消失了以后啊。修得比较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啊，就是修得非常好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讲啊，所有的周围的所有的声音啊，所有的活动的东西啊，和房间人啊，都消失了一样的感觉啊，包括自己也就是融化在这个空间空中啊，一个活生生的人融化在这个空间一样的感觉，当然这是一种感觉啊，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啊，会有这样子的感受。然后从这个啊这个状态当中出来的时候呢啊，包括连身体都是从刚刚从啊单身一样的感受感觉啊，这是人的感受啊，这个是比较深度的时候，就是比较能够进入深度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啊，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可以控制啊我们的情绪，那、可以改善脾气啊，解除疲劳。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心理学家啊，心理书上面都大家都推荐啊这种方法啊，就是这种状况，如果每天能够做到20分钟的话。那就是等于是啊，休息了多少多少小时，多少多少天啊，包括这种啊效果啊，都有啊，心灵学上都讲，但是心灵学实际上啊，它还真正没有达到这个真正的禅定的这个深度，它只是心静下来而已啊，所以这个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现在啊，这个开始啊。修啊，大家把一个东西放在前面啊，放好了，放好了以后呢，我刚才讲过了啊，这个主要是我们要关注内心的活动啊，心，我们的内心不要去思维，不要去想任何东西，所有放下来。那放下来的同时啊，我刚刚啊给大家讲过啊，我们的内心是有一种特殊的功劳啊这个功能啊。他第一个可以关注其他东西，第二个呢，他同时他也可以非常清楚的啊体会他自己的本质啊，非常清楚的体会自己，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讲的自知自明啊。好，这时候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本心啊，非常清净的本心，这个当中就静下来啊。以后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里面有一个诀窍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这样子静下来了以后，当我们感觉非常好的时候啊，就立即就要停下来啊，不要再修了啊，立即停下来啊，然后呢， 停下来了以后啊，然后停下来了以后，然后有去修啊，有去修，嗯，然后修了以后呢，尤其静下来啊，静下来感觉非常好的时候，然后又啊停止，嗯，为什么要停止呢？我们感觉非常好的时候，不是要保持现状吗？为什么要停止呢？啊，这个啊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诀窍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停下来的话，那么再过了一秒钟两秒钟以后呢，因为我们的修心禅定的功夫不好啊，所以这时候呢一定会产生啊杂念啊，各种各样的念头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这个禅修啊慢慢慢慢就失去兴趣啊，不感兴趣了，嗯，为什么？因为每次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好，后来都是杂念了，所以我们不敢不想修啊。当我们感觉非常好的时候停下来啊，然后呢又进入，然后又感觉非常好的时候停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对这个禅定呢非常有兴趣啊，非常有兴趣，这个感觉最好的时候停下来了，然后我们有兴趣，又立即就想去照这个感觉啊，这样子的，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包括我们看一个东西啊，娱乐的活动啊，这个干脆最好的时候停下来不看了啊，然后下一次我非常再很想再去看一下啊，看了没有兴趣了，都看完了，然后下一次就再不想看啊，是一个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停下来啊，但是停下来的意思呢啊，并不是说啊修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去吃饭啦啊干什么去了啊，不是，停了以后呢，停了一两秒钟以后，十五秒钟以后呢，然后立即啊，不要起来，立即嗯，有打坐，有去啊修啊，这样子。开始的时候，我们啊这个修行的时间，总的来说呢，就不要太长了啊，二十分钟啊，半个小时啊，我们把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啊，从一开始到结尾是二十分钟，但是呢，中间我们把这个二十分钟就分了很多很多的阶段啊。感觉最好的时候又停下来啊，然后又去修，然后又感觉照到了感觉很好的时候，非常轻松，非常非常这个透明，就像自己的心的内外都是像透明一样啊，失去了所有的这些声音，所有的这个啊东西无题啊，就这种感觉的时候呢，然后人很轻松，很愉快啊，没有烦恼啊，这个当中是没有烦恼的。啊，没有这个比啊，睡眠啊还有作用。对，比如说睡眠啊，它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啊。禅定的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啊这个作用呢，远远超过了这个睡眠啊。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啊，这样停下来啊，这个是对身体啊，对这个调节心情绪都有非常帮助的。好，我们现在开始做了啊，我们先啊停下来修一分钟啊，一分钟啊，我们无论是在这个一分钟当中感觉好也好啊，不好也好，我们就先修一分钟啊，然后一分钟完了以后呢，然后再结束啊，然后再修啊，以后啊你们自己在家里修的时候呢，那就不一定是一分钟了啊。就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静下来了以后感觉非常好的时候，不要舍不得啊停下来啊，那个时候必须要停下来，嗯，停下来了以后呢再去修啊，这样子我们这个时候呢没有这个不一定是一分钟两分钟啊，但是我们现在啊今天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先是一分钟啊，好啊，大家啊恢复啊刚才的这种姿势啊，然后呢啊就全神贯注的啊，专注于前面的这个任何一个物体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住啊，不数呼吸啊，不管它啊，那我们去这个内心放下来啊，然后就安住在这个清净的，安住在这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好，我们啊，先修一分钟，现在开始。 一分钟啊，是不是觉得一分钟的时间很长啊？啊，平时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杂食啊，根本就感觉不到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啊。然后人静下来了以后呢，才能够感觉到时间很长啊，一分钟的时间也很长啊。同样的道理啊，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在这个人生当中可以感受很多其他的东西，有这个机会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无欲啊，欲望啊，就让我们失去了啊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感觉不到啊。我们只懂得赚钱啊，只懂得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啊，就让我们失去了啊，去了解自己的本心啊，了解自我，感受啊真正的人的生活啊，这些都我们就都因为这个，都我因为这些这个欲望啊，就把我们的这些机会啊都破坏了啊，就是让我们失去啊这些机会啊。如果我们真心的这样子去有以后啊安排一些时间去修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定会感受到啊幸福啊，一定会感受到人类的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啊。我们不能认为啊幸福，凡是幸福或者是所有的幸福都来自于物质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真正来自于物质的幸福啊是很少啊，来自于心灵的啊这个幸福呢是很多啊，占多数的啊。但是非常可惜的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啊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就一直都认为啊，只要有丰富的这个物质啊，我一定会很幸福的啊。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每天这样子打坐的话，那就心清啊，开朗啊，然后心胸宽阔啊，然后呢啊，这个脾气也可以改善啊，这些是一定是根本没问题的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还有啊，如果还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去寻找啊佛教里面的真正的这个禅定啊，然后用通过这种禅定的方法去了解啊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这时候呢，我们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以后会去应该去哪里啊，我这个人属于什么啊，我是属于大自然啊，或是属于是什么啊另外一个东西啊，这时候我们都一定会了解的啊。这是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啊，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啊，根本不知道我自己的属性是什么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盲目的去啊研究了很多很多很多身外的东西，我们知道掌握了这么多的知识，然后这个有什么用吗啊？人还不是最后还不是生老病死啊，走的时候就是两手空空的啊。那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啊，就是有史以来啊，就是最大的失败啊，这个就是最大的失败啊。走的时候啊还不如来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失败。所谓的啊成功的人士啊，大家都是非常羡慕的人，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很狼狈的啊，在生老病死啊，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很狼狈啊啊，这个时候我们一无所有啊，我们的一辈子的奋斗啊到此结束啊。其实这种人生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生观啊，非常啊这个悲观的人生观。为什么呢？我们奋斗了一辈子啊，那我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然后一切都是啊到此结束啊，辛辛苦苦了一辈子，那我能带走什么呢？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最好不要这么狭隘啊。其实生命的活力啊，是真正是 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当中啊，最强的这个生命力、活力是什么呢？就是人啊，包括人还有动物的这个生命的活力啊，它是超过了所有的力量，它永远都是没有办法毁灭的啊。所以我们的接触啊，只不过就是表面上的一个身体的接触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的结束啊，生命，因为我们的比如说死亡啊，它从某种角度讲，它是一个结束，但是它也是一个起点啊，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终点呢、啊，它也是一个终点，但它从另外的一个生命来说，它也是一个起点啊。那么终点到起点，起点又到终点，这个叫做生命轮回啊。那这个生命轮回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自己？我们大家都啊，就懂得啊，甚这个我们的这些物质的级别啊，计算机呀、啊各种各样的软件呐、各种各样的身外的东西，大家都考虑起啊，车子呀、房子都在升级啊，都在升级。但是我们唯一的，我们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升级啊。连根本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升级啊啊！其实我们自己是可以升级的啊，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升级的啊，提升它的级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啊，这是最大的问题了。人啊，需要物质，我们依赖物质生存下去，这个是很客观的，所以我们去追求各种各样的物质，然后就是升这个物质的级别，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要升自己的级别啊。释迦牟尼佛允许我们啊享受物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的福报，现在我们拥有这样子的物质，这是我们有权利去享受啊，在不伤害其他人的其他生命的前提下，我们是有权利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同时不能忘记要升自己的级别啊，我们自己的要提升自己的生命的级别。为什么？真正的我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刚才感受到的，大家感受到的，刚才这种我们几秒钟当中啊，前面的三个数呼吸和后面的一分钟当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啊，这个。这种状况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的，其他的啊都是临时性的、阶段性的。比如说我很开心了啊，但是这个开心不是我的本质，一会儿就不存在了，一会儿我又不开心了啊。比如说我很嗔恨心了，很生气了啊，那这个生气也不是我了，这也是阶段性的，过了几分钟以后呢，我也不生气了啊。没有这些，但是刚才我们感受到的这个永远都不会消失的，那这是真正的自我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自我，然后要去想办法升级啊，升它的级别啊，然后提升啊，这个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啊，要升级，要进化啊，要进化，要升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佛啊告诉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啊，就这样子，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Om Aum Bandhrangar Bamasadam Om Aum Bandhrangar Bamasadam